OK， 弟兄姊妹平安。以西结书二章一到十节呢一段是有关神对以西结的呼召，他的文体是属于圣经文学里面的呼召叙述，所谓的 call narrative。呼召叙述的内容是神怎样样吩咐和授权先知去做一些事。在旧约某些呼召叙述里面，首先主动那位是神本身。神在先知的任务和宣告之中是担当主动的角色的。相对来说，反而先知是比较被动的，他所做的和他宣讲的都不一定是他愿意，又或者是一些令他犹豫的事来的。在以西结书二章一到十节的呼召叙述里面的以西结，他是经历了相当的苦难的。在公元前598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攻打南国犹大，并且俘虏了一批皇室贵族、文士、祭司和上层阶级的精英一起到了巴比伦。出身在祭司家庭的以西结就是其中一个被俘虏的难民。自此以后，以西结就和这些落难精英一起在巴比伦南部的提勒阿伯 Tel Aviv 居住。今天以色列的首都特拉维夫的名字就是源自以西结所住这个巴比伦聚落的名称。在旧约这种呼召叙述里面，我们通常可以找到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就是神的显现 Divine Confrontation。 第二个部分就是开场白 Introductory Word。 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是神的显现 Divine Confrontation。 第二个部分就是开场白 Introductory Word。 第三个部分就是从神而来的使命 Divine Commission。 第四个部分就是被受命者的推辞 Objection。 第五个部分就是神肯定的同在 Reassurance。 第六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凭据 Sign。这些呼召叙述的部分都可以在以西结书一章一节到三章十五节找到的。我们一开始读的二章一到十节之前的一章一到二十八节，就是讲到神怎样在异象里面以荣耀的方式显现在以西结面前。呼召叙述的开场白就是二章一节，他对我说，人子啊，站起来，我要和你说话。之后呢，二章三到五节就是从神而来给以西结的使命。今天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神呼召我们要去做的可以是我们意想不到、超乎我们想象所期待的事。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西结对神的抗拒和他的出身看得到。在旧约其他书卷里面，先知向神的推辞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在以西结书的呼召叙述里面是没有那么直接的。在二章六节，神对以西结说，虽然你在荆棘、蒺藜和蝎子群里面，不要怕。这里反映了其实以西结是怕的，他不愿意的程度可以在二章八节度反映出来。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至于你，你要听我对你讲的话，不要叛逆我，像那叛逆之家。这句话其实是反映了以西结是不想去的。他的任务为他带来的压力，我们可以在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看得到。人子啊，我立你作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你仍不他仍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罪。再者，二人何时离意而犯罪，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他就必死，因你没有警戒他，他必死在罪中，他素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二人，使他不犯罪，他就不犯罪，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你也救自己脱离了罪。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呼召，对以西结来讲是突如其来的，是他所预料不到的。一章三节是整本以西结书开头介绍以西结是谁，他是布西的仔，以西结祭司。他的身份是一个祭司，一个应该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侍奉的祭司，而不是走去警告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的先知。而以西结被呼召那一年呢，对他来说是很特别的一年来的。在这个特别的一年，神呼召他去担当另外一个角色。这个转变并不是一下子就很容易接受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现在看看一章一节神向以西结显现的日子。一章一节就讲到这一年是三十年四月五日。解经家一般都认为这个三十年是犹大王约雅根被掳的第五年的时候以西结的岁数。咁三十岁又点样啊？对于祭司同埋利未人嚟讲咧，三十岁系好重要嘅一年，因为喺三十岁呢一年开始，佢哋就会喺神嘅圣所里面侍奉。祭司咧唔系个个都可以做噶，唔系话你想做就可以做噶啦。只有亚伦嘅后代先至可以做祭司噶。出生在祭司家族的以西结，从一出世开始就已经有他注定的路要行，就是要承继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祭司的职分。在被掳到巴比伦之前，还身在犹大的以西结，正正住等待他三十岁这一年，就可以跟他的祖宗一样在圣殿里面侍奉耶和华，一直到五十岁退休。虽然神呼召以西结做先知这一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是存在，是未被毁的，但是身在巴比伦的以西结就根本不能够在耶和华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侍奉神。从他一出世懂事开始，直到被掳这二十几年的期待，他所受的一切祭司教育和训练，现在一切落空了。不理耶和华有没有呼召他做先知都好，身在巴比伦的他就连在圣殿里面点一盏油灯都不行。你试想一下，一个读了三年MDiv 道学硕士的神学生，他一直认为是神呼召他要去读神学，毕业之后要去做传道人。在神学院很努力读书，半工读，上堂，看很多很多书，教很多很多论文，学希列文，学希伯来文，背生字，实习。三年过去了，到毕业那一日，着个硕士袍，在院长手上拿个毕业证书那一刻，同时神跟他说，你不要去做传道人。三年功夫所花的时间、精力、金钱落空了。神学院三年，那以西结呢？从一出世 到秘掳，从秘掳到三十岁，总共三十年，是你的话，你会怎样？就算我们转工转行，很多时都是很大压力的。除非我们真的很不喜欢自己那份工，很不喜欢各行，那没话说，是不是？一个人如果从事自己的专业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直落在其中，又或者那个人经历过很多年的职业训练，前者我们就是所谓的老行专，是不是？但是好景不常，被 lay off， 找不到老本行，自己驾轻就熟的行业回不到去。后者呢，就是一个一心想从事自己 dream job 的人，而去受训练的学生，毕业之后但是找不到个行的工。两者呢，在碰壁时候那个心态呢，一定是不好受，他们不好受的程度我们可以理解的，何况是已经等了二十三十年的以西结呢？摩西其实跟以西结都是差不多的，明明呢已经安全地离开他犯了谋杀罪的埃及，不怕被人拉了，已经成为熟手牧人，在旷野放羊很多年，还跟太太过着平平淡淡安安稳稳的日子，所谓咸鱼白菜也好好味。现在呢，神要他回去很多年前他死里逃生的地方，还要他跟法老这只大老虎讲数，要他无条件释放大批的奴隶，哇，好难顶啊。在神突如其来的呼召底下有所挣扎是不奇怪的，就好像以西结和摩西那样。即使现在我们所过的日子，又或者我们所侍奉的岗位是神的安排和祝福都好，他的心思意念往往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如果有一天我们很清楚神要离开我们，要我们离开我们的 comfort zone， 就算有所挣扎都是明白的，但是最后我们会用什么心态来回应神呢？是会不会以一个顺服的心去回应他呢？但你可能会问，咦，神呼召以西结从祭司去到做先知，咦，都是神以内的侍奉来的，是不是？有什么所谓呢？但我要记得，神呼召以西结去宣讲去做的是可以用个苦字来到形容的，并不是很容易接受的。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可以不是一件令我们觉得舒服，不是一件一帆风顺的差事来的。我们刚刚看过的以西结书三章十七到二十一节，神对以西结的要求是非常严厉的。如果有什么差池的话，如果以西结好像约拿这样不走去宣讲神的信息走了人的话，以西结分分钟是要被神所追究的，要为他本来宣讲对象的死负责的。以西结作为一个先知，他所过的亦都不是一个有质素的生活来的，神要本来是正常人的他变成哑的，他要用动作好像做默剧这样样将信息表现给犹大人听。他不能够开口解释，其他人看着他做动作亦不一定明白他意思。这些都算了，神要他开口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将神的信息宣讲给犹大人知。但是神要他宣讲的都是苦不堪言、灾难性的宣告。以西结书总共有48章，在头一到三章就是神呼召以西结做先知，详尽地解释给他听作为先知的任务。之后呢，第四章到24章呢，这个占了整本以西结书差不多一半的内容，都是耶和华吩咐以西结去宣讲犹大人各种各样的罪状，还有神要给他们灾难性的审判。 内容是非常沉重的。神要以西结宣讲的并不是一个温柔的牧师在台上面讲温和的讲道，而是指责、问罪和灭亡。作为犹大的一份子，以西结听到自己的国家和他所应该去侍奉的圣殿 会经历过逃不掉必然会发生的灾劫，还有神的震怒，他一定是不好受的，因为这些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来的。在神呼召以西结之后，他是非常之愤激受苦，他坐在提勒亚笔的犹大人中间七日，惊到不知所措。这样以西结的听众和他一起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呢，他们听到这些灾难性审判的信息会怎样样？没错，在以西结宣讲很多很多之后，到了33章，在巴比伦军队第二次攻打耶路撒冷摧毁圣殿之前，他们是为自己怎样得罪耶和华而深切悲痛的。但是在以西结被呼召直到犹大亡国最后这几年的先知生涯里面，他所宣讲神信息那个时候，百姓会有什么反应真是很难讲。他们可以不喜欢以西结的宣讲而去攻击他，甚至要置他于死地，绝对不是一件出奇的事。跟以西结同期的耶利米，同样他在亡国之前的先知生涯里面就宣讲巴比伦是要消灭犹大是耶和华的旨意。犹大百姓是不喜欢他的。我们一起读一下耶利米书20章7到10节。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我每逢讲论的时候就发出哀声，我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灵欲讥刺。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的，我就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诽谤，四围都是惊吓，就是我知己的朋友也都窥探我，愿我跌倒说告他吧，我们要告他吧，或者他被引诱，我们就能胜他，在他身上报仇。神吩咐耶利米去宣讲审判的信息，但没人理他，反而是嘲笑他，痛骂他，到一个地步要掉他落无水的坑，甚至要杀了他。另外一个例子呢，以利亚根据列王记上19章，他是被追杀的，一直逃跑到何烈山，在路上经过别士巴那时候，他还怕到一度要沉死，打算一死了之。在政国动荡的年代，做神的先知并不是一件什么优差来的，反而随时随地会因为言论而被人骂、憎恨，甚至引来杀身之祸。神要我们做的不一定是这么严重的事，但是神呼召我们做的不一定会令我们觉得舒服，或者会觉得一帆风顺的。问心那句愿不愿意去，我们有机会是想说不愿意的。但是就算是处处碰壁，不是一帆风顺，我们内心是有所挣扎都好，都不一定不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好像我们向一个人传福音，关心一个人，那个人不愿意信主或者不领情都好，这个并不代表不是神呼召我们去向那个人传福音或者关心那个人的。到了第三点，是关于我们回应神呼召时应有的态度。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呼召叙述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受命者的推辞。我们先看看其他旧约书卷的例子。在出埃及记第三章， 摩西推辞神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是太渺小。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见到神高高在上的宝座，撒拉菲在高呼神的荣耀和圣洁，以赛亚的反应是什么？他是非常之害怕的。他六章五节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咁阿摩斯呢？阿摩斯话咩啊？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桑树的。但系神就要呢个南国人到北国以色列宣讲神嘅话。耶利米呢？耶利米书一章六节就反映咗耶利米推辞神嘅原因。耶利米讲咩啊？主耶和华啊，我不晓得说话，因为我年轻。以西结系冇好明显咁表示自己不配、能力不足噶。但系同一时间，我哋从神对以西结嘅对话之中，我哋就知道以西结嘅想法其实同摩西差唔多。以西结书三章五到七节，神对以西结讲出以西结要进行嘅任务嘅艰巨之处。神就话，以色列家系唔会听耶和华同以西结噶，成个以色列都系硬颈 stubborn 噶。如果以西结要去说服同佢语言不通嘅外邦人咧，反而更容易。神嘅说话代表啲咩啊？呢个差唔多系 mission impossible。呢点以西结唔通唔知咩？佢知噶，佢系同呢班被掳嘅犹大人一齐被掳，一齐由耶路撒冷行路到巴比伦，一齐住喺提勒亚伯，直至神呼召佢呢一刻。以西结系惊噶，知道单靠自己嘅力量是说服不到自己同胞的。如果不是的话，神都会说他要坚固和装备以西结才给他去。以西结和刚刚提过的先知的反应并不是说，神啊，放心，这件事就交给我了，我会很忠心去完成这件任务，做到好好看看，我绝对不会令你失望的。这个不会是坐在民众之中七日惊到不知所措的以西结的反应来的。其实先知在神面前谦卑怕力有不逮的反应，先至是回应神呼召的时候应该从心底出发的态度。就算我们很热切、很乐意、很期待去侍奉神，我哋嘅反应都唔应该系，神啊，你今次揀啱人啦，因为我最爱读你嘅话，圣经知识我非常之丰富，查经小组分享嘅时候我讲嘢讲得最多，我识关心人，人人鍾意我，有咩侍奉教会，有咩侍奉嘅话，我第一个举手去，我唔去边个去啊？呢种自我膨胀或者沾沾自喜嘅心态是很难令我们看得到神的角度的需要和阻力的，并且针对这些问题向神祈求。正确的反应应该是，神啊，我何德何能，你深知哪个比我更有资格和能力，你为什么选我呢？我怎样配得上啊？这个不是只是我们回应神呼召的时候应有的心态，开始侍奉的时候都是一样。我们要感谢神令到不配任何东西的我们可以在祂的国里面有份。即使我们真的有什么才能都好，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些是从神而来的。唔理其实我哋喺佢嘅角度里面系几咁渺小，几咁有限，我哋都全然摆上神俾我哋嘅嘢，谦卑咁样去回应同埋跟随神嘅差遣。 保罗就是这样的。在他开始传道之后，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里面，他就提到，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本来没有资格称为使徒，因为我曾经迫害神的教会，然而靠着神的恩典，我得以有了今天，而且他赐给我的恩典并没有落空。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其实不是我，乃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保罗讲得啱，是要靠着神的恩去回应神的呼召去侍奉神。同样的，以西结亦都是因着神的恩才可以放胆去跟身在巴比伦的犹大人宣讲神沉重的信息。神的呼召对象并不是只限于已经或者将要在教会或者机构有侍奉岗位的一小撮人，而是每一个基督徒，包括你和我。在马太福音28:19-20这段，大家倒返转来会都懂的经文，耶稣升天前，他是吩咐每一位属他的人都要去使万民作他的门徒，替他们施洗和教导他们遵行耶稣的话。我们每日和神的关系，我们追求更加亲近他，成为圣洁，都是一个呼召来的。帖撒罗尼迦前书4:7就说，神召我们本不是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就算我们信主都好，亦都是主的呼召来的。罗马书1:6，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这些比较广义一些的呼召，虽然和神呼召先知是有些不同，但有一点我们是最清楚不过的，就是神肯定是呼唤我们每一个人去回应他的呼召。或者神今日已经对你有个特别的呼召，这个是你和神之间才知道的事。他可以呼召你，感动你，为某个人某件事去祈祷。他可能呼召你，要你在你的屋企、办公室和所属的群体里面活出基督的榜样，做那个小范围里面的小牧人。他可能呼召你去关顾 Edmonton 或者 Edmonton 以外的一个群体，又或者神呼召你去报读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神学教育课程，去进一步装备自己被神所使用。我们日常生活循环里面，我们可以遇见神给我们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呼召，而这个呼召是需要我们摆上牺牲一些我们所珍爱的东西。又或者神的呼召是一些艰巨，我们害怕，我们脚步，我们却步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些挣扎呢，不定是我们遇到的。旧约圣经是没有隐藏为神宣讲的先知所面对的挣扎，所遇到的阻力和拒绝。先知宣告神沉重的信息，即使他们起初是非常之惊，并且要面对自己要抛弃一些东西，好像以西结要放弃自己，不可以在圣殿里面以祭司身份去侍奉神。他要进行这个艰巨的任务，换来会是拒绝、憎恨甚至性命的危险。这些是旧约写得很清楚的。求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即使我们起初是有所挣扎，但是求他赐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万事都以他为先，奉上交托难阻我们回应神的事，一心求神带领和信靠他加添的力量，任凭他的差遣。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感谢你藉着主耶稣的宝血，令我们和你的关系得以修补。神啊，我们是属你的，是你用重价买回来的。 如果你要呼召我们做一些我们意想不到在人眼中是艰巨的事，求神你和我们一起走过我们会经历的挣扎，最后以顺服的心去到回应你的呼召。同时求你赐我们一个谦卑和感恩的心去到侍奉你。如果我们不知道你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求神你清楚地令我们知道，令我们能够有那个福分在你国里面有份。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